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源远流长，旷日持久。面对病毒不断升级的挑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系列播客节目《疫苗战役》。在上两期的节目之中，我们讲述了天花的症状以及传播途径，同时我们还回顾了为彻底根除天花而做出基础研究贡献的各色人物。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成就了天花疫苗的最后发现，也代表了后文艺复兴时代最了不起的发现之一。18世纪的疫苗发现犹如一块基石，为两个世纪之后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天花这一疾病奠定了基础。天花疫苗的早期实例为人类与传染病展开无休止战斗这个更宏大的故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要着眼于另外一个困扰了人类几个世纪的致命疾病。第一次关于白喉的历史记录出现在1613年，正值其在西班牙的一段大流行时期，史称为治西年代。在此之后呢，白喉持续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且出现了间歇性的爆发。比如在新英格兰的一个殖民地，白喉从1735年开始持续流行到了1740年。在不同的地方，白喉以不同的名称为人们所熟知，比如说扼杀儿童的天使、布洛涅咳嗽、公牛脖子、溃疡病、恶性喉炎以及恶性扁桃体炎。直至1826年，法国医师皮埃尔·布雷托诺使用白喉这个词来命名这种疾病，并且沿用至今。白喉的症状始于轻微的喉咙疼痛，随之而来的是恼人的低烧，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症状会持续恶化，从喉咙之中会不断地长出灰白色物质组成的斑块，看着就像是在口腔后部沾了一块嚼过的口香糖一样。一开始呢，是包裹在所谓的扁桃体之上，后来会扩散至喉咙的其他部分。这些斑块的生长逐渐让输入氧气置入肺部的重要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随着感染者颈部皮肤周围的淋巴结剧烈肿胀，不断增多的障碍物让情形进一步恶化。虽然淋巴结试图将感染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接下来，感染者的呼吸会变得越发困难。病人整日会不停地发出咆哮般的咳嗽，声音就好像是得了急性喉炎的婴儿那般。对无数的父母来说，那是一种非常难忘的声音，那种特有的像犬吠一样的空洞咳嗽声让他们无法入眠，甚至疯狂。最后呢，与白喉这种疾病的斗争终究会到一个终点，患者要么恢复健康，要么肺部和心脏受到致命打击而停止工作。一项最近的评估表明，即便有现代的支持治疗，白喉的病死率也至少有 5%， 即20人之中有一人死亡。对于年龄超过40岁的成年人来说，病死率会高达 20%， 即5人之中有一人将会死亡。作为对比，即使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其病死率也只有 2.5%。 在1889年，白喉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儿童杀手之一。同一时期，科学家们发现了被动免疫的概念，也开始探寻被动免疫是否适用于治疗白喉。 被动免疫是机体被动接受抗体、致敏淋巴细胞或其产物所获得的特异性免疫能力。被动免疫与主动产生的自动免疫不同，其特点是效应快，不需要经过潜伏期，一经输入立刻就可以获得免疫力，但是维持的时间较主动免疫来说相对较短。到了1891年年底，由艾米尔·冯·贝林所领导的科学家团队分离出了足够多的白喉抗体，开始在人类身上进行测试。当时白喉的可怕破坏力无处不在，他们没有花多长时间就找到了潜在的病患。在圣诞前夜，柏林医院的一个病情严重的8岁男孩成功接受了抗毒素治疗，躲过了白喉的致命一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其他11个儿童患者中有9个获救，在这12个儿童患者之中有10人被治愈，而在同一家医院之中，有2/3未经治疗的儿童死于了白喉这种疾病，两者之间形成了戏剧性的反差。几个月之内，通过被动免疫来保护儿童免受白喉侵害的想法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白喉抗血清或是白喉抗体的公共健康成效引人注目，巴黎医院儿童患白喉死亡率下降了50%，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报道。到了20世纪、21世纪之交，美国大部分城市采用了这一治疗方案。作为医学史上的一大成功，广受欢迎的抗血清疗法被用于造福其他患者。但是，一出悲剧很快就拉开了序幕。对于马这种动物来说，20世纪初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在有关贝林的研究结果消息传开之后2年之内，世界上的主要城市纷纷行动起来，制造抗白喉血清。纽约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研发救命的抗白喉血清，公共卫生官员们启动了一系列研究。人们在山羊、狗、马以及绵羊身上做实验之后发现，马是制造急需的抗白喉血清最有效的动物，因此城市中圈养了一大批马，其中大部分是退休的服役马。人们定期从经免疫处理后的马体内抽血，以保持稳定的药物储备。就在纽约市启动马源抗血清免疫项目的同一时间，圣路易斯卫生委员会于1894年在森林公园中修建了工厂以及农场，并打算向贫困人口免费发放白喉抗血清。圣路易斯的政府还招募了一名名叫阿曼德·拉沃德的医生来领导城市的白喉抗血清项目。在推出白喉抗血清项目的5年多时间以来，拉沃德医生的项目一直是城中大家讨论的热门话题。家长们因此不用再担心所谓的西班牙大窒息会夺走他们孩子的性命。1899年1月8日，当地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群马在森林公园中稳定的生活。其中一篇头条新闻就高调宣扬了一匹名为吉姆的疫苗幼马的故事。当时的照片显示，吉姆是一匹品行优良、体型硕大、强健有力的马。在年轻的时候，吉姆曾经拉着救护车在城中呼啸而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吉姆奔跑的速度越来越慢。在1898年，吉姆被卖到了圣路易斯市卫生委员会，在他的余生之中成为了制造白喉抗体或者是抗毒素的疫苗用马。吉姆曾经是一匹机警的员工，他非常可靠，出产质量也非常的高。拉沃德医生在1901年9月30日给吉姆放血抽取血清，这也成了他对公共健康的最后贡献。2天之后，负责处理吉姆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吉姆脸上出现了焦虑的表情，吉姆的尾巴僵硬，表现出了破伤风的征兆。 而讽刺的是，当地的兽医没有抗破伤风血清，不得不对吉姆这批可靠的老员工进行安乐死。在得到消息之后，拉沃德医生就让一名看门人去扔掉两天之前取得的血清。然而，血清似乎非但没有被丢弃，还被卫生委员会指派的某人所接手了。这可能是因为前一周所收集的血清已经使用殆尽，或者是因为当地的白喉开始加速爆发。使用吉姆最后批次的血清，这一决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报纸上登载的新闻故事，就在拉沃德医生给吉姆最后一次放血的两周之前，北加里森大道的哈里斯医生在度过了一段期待已久的假期之后，回到了圣路易斯市。但是假期的放松效果没有持续多久。10月19日的晚上，一通电话把哈里斯医生叫到了贝西贝克家中。当时贝西贝克正在受到晚期白喉的折磨。根据近期受到的医生培训，哈里斯医生给贝西注射了白喉抗毒素。为了安全起见，哈里斯医生也给贝西的两个兄弟进行了注射。4天之后，惊恐万分的贝西父母又打电话把哈里斯医生叫到了他们家中。贝西贝克的白喉症状已经消失，恢复良好，但是呢，同时他表现出了破伤风的经典症状，症状十分严重，已经回天乏术。贝西贝克在1901年10月24日，也就是第二天，死于破伤风。更让贝西贝克的父母悲伤的是，贝西的两个兄弟也生病了，出现了同样的破伤风典型症状，并在几天之内相继死去。同样的事情在圣路易斯市到处发生，最后总共有13名儿童死亡，每一个都表现出背部和颈部强直的极端痛苦症状。就在哈里斯医生给贝西和他的兄弟注射白喉抗毒素进行治疗的同一时间，新泽西的肯顿正在经历一场天花爆发。1901年10月初，一名8岁女孩死于天花。这场悲剧促使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强制执行要求对所有学生接种疫苗的相关法律。肯顿市匆忙之间签署了一份天花疫苗合同，并且将这份合同交给了位于费城的莫尔福特疫苗制造公司。这个合同给了莫尔福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家公司经营着一家距离肯顿只有15公里的新型抗毒素制造工厂。然而，在马身上制造抗血清和在母牛身上制造天花疫苗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但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担心出现天花大爆发，抓紧时间变得至关重要。莫尔福特公司被告知赶紧停下马血抗毒素的制造，转而用母牛生产天花疫苗。一周之内，该公司生产的天花疫苗流传开来，学生们纷纷开始接种疫苗。11月1日，一名16岁的肯顿学生威廉·布劳尔死于破伤风。就在3个礼拜之前，威廉接种了天花疫苗。几天之内，10名肯顿学生或是家长纷纷病倒，死于同样的症状。随后展开的调查显示，莫尔福特公司的马血抗毒素和母牛天花疫苗发生了交叉污染。在此项事故被曝光之后，公众暴怒不已。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杂志以及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强有力的社论，强烈要求政府监督疫苗生产。终于在1902年的7月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了生物制品管制法。鉴于疫苗和抗血清产业的迅速崛起，这项立法尤其具有影响力。从白喉抗毒素被发现到这部法案通过的短短几年时间之内， 由贝林团队研发的白喉抗毒素早已让位给大量不同的抗血清产品。一个不受规范的行业常常让许多生产商钻了空子，其中许多人是彻头彻尾的老油条。他们出售了一系列没有科学证明的抗血清产品。在新的法律要求之下，所有生物血清产品的制造过程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并由政府授予营业执照，同时政府要进行质量监管。鉴于圣路易斯和新泽西的双重影响，1902年实施的干预法案受到了医学界以及良心厂商的热烈欢迎。许多地方性以及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操作由于不合新条例规范终被取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多年之后，白喉几乎在美国消失殆尽。这项重大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一名名为希克的匈牙利人。这名匈牙利人于1923年移民美国，随后积极开展了消除白喉的运动。他领导了一项广告宣传运动，并分发了超过8500万份的小册子，向家长们宣传免疫接种以及其他能够保护孩子们不受白喉侵害的医学方法。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